好，谢谢。今天我们讲的是神降临。这个神降临有一点不安，这是圣经的字眼我们就用了，要不然的话有一点不安，因为神降临好像会跟异教什么神明附身啊降临然后喃喃自语那种怪现象有关哈。不是，在圣经里面神降临有好的意思也有负面的意思。神降临或者说神从天上降下，或者说神的东西，神的一些东西从天上降下，都有它的都可以是正面是负面的。正面的我们记得马拉基书有说以此试试我，就我们如果奉献给主，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凭着信心奉献给主，你试试我会不会因此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以至于无地可容。天下有这么好的事，真是天下啊！上帝把天上窗户打开了，然后把福气倒下来，那么丰富的不得了，没有地方可以容了。好像以利沙曾经叫一个寡妇，叫你儿子去借一些器皿装油，然后就叫他把那个装油的东西倒在那个器皿里，一个一个倒，一个一个倒，一个一个倒，一个一个倒。我想他那个小孩听妈妈说去借器皿的时候，去借装油的瓶的时候，他一定觉得是神经病，装油干嘛？各位也顺便讲一下，装油家里有油，今天没有什么稀奇。今天我们要水不要油啊，油水油水不要水，油的话就太腻了。可是以前油是非常贵重的，以前的油很难得的，不管是食用的或者是健身的都很贵重。儿子去借了一堆瓶子来，他借的时候一定是少借一点比较好，干嘛这么多还打破了，少借一点少借一点，然后就看到神迹发生了，一直到一个个瓶子倒过一半以后，他就再后悔了，哎呀多借一点来就好了，多一个瓶子多了多少钱，多一个瓶子多了多少钱。这个总之当圣经里面讲到油的时候，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就是神把他的恩典倒在我们当中，负面的是就是负面，就像在这里讲的，神把他的愤怒倒在我们当中。正面的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以至于无地可容。负面的当人的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耶和华也把天上窗户打开，倒下来的就是洪水，那就把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消灭了。那么今天我们希望神把天上的窗户打开给我们福气吗？我们非常希望。那他倒下来的要有什么样的福气，我们就希望是当然是财富啊等等，但他给的不只是这些，他降下来的不只是洪水，可能是瘟疫，在圣经里面讲的可能是什么其他的战争可怕的东西。而他倒下来好的东西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祝福。在弥迦书一章三节讲到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他这次出来把他的居所打开，他自己降临自己下来，这当然都是一些描述性的话哈。他步行他没有脚的，他鼻子冒烟他没有鼻子的，他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他没有手的。耶和华是灵，没有这些物质的部分，但是圣经这样写要我们了解，我们的神又真又活，是一个 person， 不是一个偶像。 耶和华出来了。如果各位熟悉诗篇的话，也知道那个诗人曾经作诗说，我好危险啊，我要被我的敌人追逼到死了，我快要死了，他已经呼求好久，主啊你快点救我，你快点救我。那耶和华都是很慢的，就跟我们平常生活中一样，好像神不是很慢就是很聋，听不到一样，耳朵很背。那么等到我们快要完蛋了，有的时候就让我们完蛋了，有的时候是快要完蛋的时候，刹那间耶和华非常愤怒的出了他的居所，然后来拯救我们。这里是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他先到一个高处下来了。那当耶和华的脚踩在山的时候，这再次说啊，都是形容的，不是说字面上真的如此。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消化啊，没有错了，今天我们也知道没有了，但是消化这个字在今天又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比较更知道，就是吃东西消化吸收。这里没有吃东西消化吸收的意思，就是和合本有的时候需要 update 一下，就是这样，我们不太容易看得懂。众山在它以下必消化，这就很难想象了，这你要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特效来看，一座山就这样化掉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非常的愤怒，诸谷崩裂，像化在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我也不希望我们台湾再有这样的新闻，我也不希望我们任何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土石流。我没有经验过，我有看到事后的报纸上面的图片。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旅行的地方，很漂亮的旅馆在山上，晚上下了大雨，我们睡着睡着，那个旅馆就崩了，就瘫了，因为土石流，那是好可怕啊。我记得921大地震的时候，那么中部有些山，他们说也好恐怖。各位，地震你也会怕吗？我们这里没有那么严重，都会怕。他们说那个山走山呢、啊，好恐怖。那不过是可能几公尺。圣经上也有讲走山，山会走，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动，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意思是什么？在上帝恩待他儿女的时候，就是恩待我们的时候，神可能让我们经历到山的移动，风吹雨打，但是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他的确会有的时候给我们很恐怖的经验。那个很恐怖的经验，我希望我们一次都不要碰到，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因为我们在平顺的日子不肯接受它。那么更可怕的是，如果山崩地裂了，是很可怕的。启示录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很抱歉不信主的人，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对山说一句话：山啊，山崩吧，倒在我的身上，山啊，把我盖起来。意思就是说，天崩地裂，山把我压住，都没有看到上帝愤怒那么可怕。各位，我们所讲的信息里面很重要一个部分是神的愤怒。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当我们故意不认识他的时候，神的愤怒就显在一切不前不进的人身上。求主帮助，圣经这些经文不能忽略的，因为神要我们传扬，我们不是要吓人， 我们是要把上帝的话跟人讲。耶和华非常的愤怒，耶和华非常生气，生谁的气？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生神儿女的气，生基督徒的气，生教会的气，是有的。但是看圣经，我们稍微仔细一点就发现很妙。论到撒玛利亚，论到耶路撒冷，第一章第二节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神的话是给每个人听的，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爱主不爱主，神的话都是对你说的。最严厉的警告的话听了，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听了受感动了，害怕了，哎呦，我不敢得罪上帝，我要好好信靠他了，你就蒙福了。听了你觉得，哎呀，老子这么久从来没去过教会，从来都是侮辱基督徒的，也没有什么事，我就是不要信。那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得很惨。整个弥迦书还有很多先知书都在讲到耶和华的降临，耶和华的来到会可怕的来到，对那些没有信靠他的人。而这些没有信靠他的人，对每个民族国家都适用，对每个时代都适用。但在这里直接的是在讲犹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平信徒和传道人，他们的状况怎么样？第二章第一节，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希望我这没有骂任何的人，我们能够被提醒一下。中国有一句话说，小人闲居而不善。什么叫小人闲居而不善呢？就一般的人没事干就会想做坏事，你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不是去找色情网络，就是去打不该打的电话，或者是做一些就是没意义的事，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其实不是小人的，连大卫都是这样。圣经上讲他犯淫乱是怎么犯的，有一日他睡到日头平息，哇，睡觉睡到下午五点钟才醒，真的也是很有福气哦。他吃饱了喝足，这不是罪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他有足够的精力做每件事，他睡得很舒服。在大卫睡得很好的前面一章讲到，那个时候犹太人正在跟一帮征战，我们也不是说你每个战争都要御驾亲征，可是大卫就在宫殿里面。各位，退休有钱度假做 cruise， 周末去吃吃小吃，这些都很好，这能够退休享受一下生活是很好的，但是我想不能天天如此。所以天堂千万不要想到一个事情，不要想天堂是不要工作的地方。箴言里面应该有一句话，阴间是没有工作的地方，工作、思想、行动，这道永远不会停止的。我们基督徒有工作，有安息， 我们不仅在圣经里有讲到安息年、禧年、五十年一次、七年一次，我们有安息日七天一次。其实如果你再看圣经，我们有安息夜，每天晚上都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安然入睡。好像越来越多人睡不着，我们能够安然入睡，我们能够有安息。我们不但有安息，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有安息有平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事，我们的神做事到如今，我们也工作。很糟糕，以色列人在一个在可能比较太平盛世里面，他们在床上没事干。我再说一次，各位，不要没事干，不要吃饱饭了没事干，不要吃饱喝足了没事干。各位要干的正经事太多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没事干，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越堆越多，我一定要赶快去做，一看哎呦这么多就不做了，然后就堆得更多，更不能做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年轻人，他的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听他生气的话我就知道他爸爸是多么的生气。他说我爸因为他天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吃饱喝足没事干，他就常常到我们办公室里跟人讨论加尔文改革中的神学是什么，别人错在哪里，怎么样讲这些。我就跟他讲过，我说你需不需要病好啊，我说你希望病好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看这些书了，也不要讨论这些东西了，你在家里做一点家事嘛。他说你讲话跟我爸一样，我爸就天天说你只要把你的床整理干净一点就好了，不要那么多，但是你养成习惯了什么事都不想动，我们这个人受造物就什么都不做了。哎，而很奇怪，当我们什么正经事都不做的时候，图谋罪孽造作奸恶就会有了。大卫吃饱喝足没事干，就在屋顶上走，就看到人家在洗澡，看到人家在洗澡，因为没事干就继续看。如果他工忙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赶快下去，没时间看了，不要看了，这不应该看，一开始就不应该看。他下去，圣经上是没有写，我也不想去描述这种心态，但是你可能可以，你可能了解，挥之不去，在脑袋里，就越想越大胆了，叫一个人来，那个在哪一个方向啊？窗户朝着我们这边，那是谁家？哎呦王啊，什么事儿？我看到有一个女的在洗澡，我不知道她要怎么跟她的部下讲，把她叫过来。我不知道大卫会不会一看到拔示巴，甚至他上去上到那个天就屋顶的时候，他有没有就有这种淫乱的意思，我不知道。提醒你，大卫后宫的妃嫔也不算少，但是我们人有一个恶习，偷来的水是甜的，然后就在那里想罪恶的事。解经家告诉我们弥迦书的背景，不管是北国和南国，在弥迦写的时候是比较富裕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为台湾祷告，当然我们很希望经济好嘛，大家都有钱，生活的舒适一点嘛。可是我以前就听过台湾这几年经济越来越差，所以八大行业都萧条了。哦，那主啊，求你让台湾的经济好起来，以至于八大行业色情行业能够蒸蒸日上。我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祷告求神让我们生活丰富舒适，应当的嘛，神喜欢我们丰富舒适，但是我们容易在这些状况下忘记上帝。如果神给你的是很丰富的待遇，包括你不必很辛苦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没事干， 有力气有时间就贪图田地占据，然后在这个状况下，所有的百姓官长都会对弥迦或者真的先知说，这是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这些人大概就是领导阶层的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你不要骂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下面这个，我耶和华的言语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就是这里有的时候是听的人在讲，有的人时候是说的人在讲，我的言语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我的言语与心存敬畏的人有益，我的言语会攻击那些不好好听从我话的人。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我感谢主，这个教会是一个正派的教会，比较没有先知说预言之风。那么现在有些教会先知说预言，大家都可以说预言，练习说预言，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然后都说一些好话，而且啊，来昌啊，你今年会怎么样发达，今年会怎么好。我有一次我还碰到一个德高望重的牧师，是不要讲他的名字，他训练他底下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说预言。譬如说你可以站在红绿灯前面，你算好了那个灯会变绿啊，就变绿了。各位，你在红绿灯前面一定可以说到啊，等一下就变绿了，马上就变绿了，甚至你时间算得好，绿它就绿了。各位，我们在欺骗自己吗？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话，我们按着自己喜欢来说话，这是整个以色列的时代，教会的时代，我们有的问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像今天也，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教会真严重啊，问题重重。为什么？因为牧师太糟糕了。这教会真严重啊，为什么？因为没有牧师。为什么没有牧师？牧师失德败德。为什么这牧师不好？因为他自己他的待遇太差了。牧师会说会有不好，长子不好，长子会有会说牧师不好。在华人教会，在西人教会，恐怕这个情形都很多。我曾经讲过，我在几年前听一个住在洛杉矶的华人牧师讲，他根据我们最近的统计，大概数字是这样，洛杉矶有500间华人教会，大大小小，有300个牧师没有教会，有200个教会没有牧师。就是你要说错都有错，牧师也有错，会众也有错。不过我在这里不是因为跟你们讲，我觉得从圣经上来看，一个组织出了问题，一个国家社会很不正常，可能上下都有错，不过我觉得在上的人要负比较大的责任，要负更大的责任。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领导者祷告，不管是政治上面的领导者，信仰上面的领导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不要说我们喜欢听的话，要说对我们有益的真话。求主帮助。弥迦书里面讲到的神之所以要降临发那么大的脾气，就是因为先知不好好讲神的话。先知不好好讲神的话，因为听众要求。我碰到过一个基督教的出版机构，多年前他就跟我讲，我不能说他的政策不对，但是心里觉得好像可以更好一点。他康牧师，我们现在的，这是十几年前，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式就是，我们很注意到美国基督教出版社的书 最畅销的是哪些，这我觉得不是坏事。最畅销的我们就把它想办法拿到它的翻译权，我们要卖这些书，这个不是坏事了。出版界出版商也要赚钱嘛。但是如果我们出版的原则就是我们看在美国是不是最畅销的书，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最畅销的书，你没有想到，你没有去想我要给台湾的读者最好的书吗？我承认有的时候曲高和寡，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属灵的事上能越来越好。各位姐妹，你会不会说我不要那么漂亮，很漂亮就可以了，不要那么漂亮，曲高和寡，我不要那么聪明。有没有人，弟兄们，有没有人说主啊给我钱，但是不必那么多了，大概200亿就可以了，不必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对这些要求都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对于爱主爱人圣洁良善结出果子来不求呢？以赛亚书34章第10节，以赛亚书，听我讲就可以了。听众会众对先知说，不要忘记不吉利的，不要忘见不吉利的事，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啊，这实在是太诚实了，不要跟我们讲真话，要跟我们讲好听的。各位，我们希望说话好听，但是再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说的是真话，我们希望我们说的是造就人的话。弥迦书希望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我们能够听到正确的话，我们能够行公义。弥迦书3章1节，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3章5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雅各家的领袖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哇，不知道这个作者有没有听过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事。万里长城我们都看过，实在是伟大，实在是了不起。可能很多豪宅也实在漂亮，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在网上看世界最珍贵的珠宝，我喜欢看世界最豪华的住宅，我喜欢看那个多豪华多漂亮，我喜欢看而已，信仰只是喜欢看。美好的东西是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美好的东西对你对人是不是好。哎呦，我在想一栋房子，听说最贵的房子在印度，最贵的私人住宅在印度，楼顶有直升机停降的地方，这不用说了，电梯一直到你的门口，这不用说了，非常豪华，很好看，人可以用钱打造出多么美丽的东西，我承认是。但是如果那个是建立在许多的血汗上面，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话其实可能所罗门都可以在里面。因为所罗门在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建造锡安的时候，动用了大批的奴工。我也很遗憾，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最痛苦的事，就是在埃及做奴隶这件事情，居然在大卫和所罗门底下复兴了，大卫就有了，所罗门更是有名。他们有什么部？我们注意的部，现在台湾 国防部、经济部、财政部，啊，各你注意的就成为一个部。所罗门大卫的时候有一个奴隶部，我们中文是什么？管理服苦的人。所罗门的统治之下非常的富裕，跟弥迦书这里讲的情形差不多，富裕，但是他的富裕和财富建造了漂亮的殿，是人血建造的，是罪孽建造的。因此神会管教我们，跳到第六章十三节，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这是圣经里一直有的，今天也有的，辛辛苦苦的做一些事情得到了却享受不了。比如说又是我们熟悉的例子，雅各辛辛苦苦工作了七年得到了新娘，第二天早上发现不是，亲爱的，我把新娘换了。他发现真的煮熟的鸭子会飞走。各位，你辛辛苦苦建立的，包括家庭，我不是要吓各位，我也不是威胁各位，我听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我自己也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了。当我们没有把主放在心里，我们有所爱慕的，有所喜好的事业啊、家庭啊，这都不是坏事，但是忘记了上帝，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会如飞而去的。我看过很多辛苦建造的家，什么都很好，儿女都是台大的，都很好，但是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就没有幸福，也没有快乐。我也提过，在 Rhode Island 有一个地方叫，应该叫 Newport 新港，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真的是世界上顶级的有钱人住的那个地方。在 Newport 那边有一个区，有七个 mansion， 七个豪宅，其中每一个都很值得看，很漂亮。有一个是我读的大学的创办人的儿子，创办人他的给未婚妻的一个豪宅。那豪宅有一间房间，整个的墙壁贴满了，就是金子贴的，当然不是沙的，是贴的，也很够了不起了。整个的建筑物大理石，从非洲来的，所以那个房子叫 Marble House。 这个是给他未婚妻的礼物，未婚妻没有进去住一天，他们就解除了婚约。钱不能买到爱情，我们看到不知道多少了。各位，敬畏耶和华，先求神的国和义，神请服于你，神把自己给你，你不把神放在眼里，神也很公平的就不把平安给你，因为只有在神那里才平安。我击打你，你撒种不得收割，踹橄榄不得油抹身，踹葡萄不得酒喝，都有但不能享受。雅各到最后也是都有都不能享受，喜欢的都如飞而去。幸好是神怜悯他，就跟神怜悯我们一样，当我们在远离上帝的时候，神常常是借着把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拿走，那是爱你啊，免得你继续在那个让你堕落。 我们感谢主，神会来工作，神打开天上的窗户，降福降祸于你，神打开天上的门，降临到我们中间，在弥迦书里降临到我们中间，好像是带来灾祸，连山都会化掉，但是我们所传的是爱我们的主，是美好的信息。所以圣经里面又有一个我们下面要读的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也有，好像是 exactly same， 完全相同，很妙。四章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经历，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指末后的日子会有的现象。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日，就是主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末日是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锡安山会坚立，它会比诸山都高，万国万民都会来这里。这就是讲教会，许多国的民前往这里。这个教会还没有这样现象，我在很多乡下的教会有看到，有很多国的民，有菲律宾的、印尼的这些外劳。今天在大安森林公园，在很多地方，大安区这里，你常常看到一些外国人，还不是说英文的。以前小时候以为外国人就是美国人，还有不是说英文，不知道说哪些语言的。各位，这都是神给我们很好的机会。我们很希望教会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大家要来登耶和华的山，不是要践行，奔雅各神的殿，不是要赛跑，而是要去听神的话。教会一定要有神的话，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出于教会。耶和华还会做很奇妙的事。以前早期的共产党，后来的联合国都有这句话，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镰刀斧头。在这里，在别的地方都是，原来是杀人的兵器，现在变成收割或者建筑的工具。他们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各位，这叫什么？这叫做平安。当我们跟神和好，当神做奇妙的工作，赦免我们的罪，或者说圣经也有，好像有这个描述，在弥迦书里也有，我们惹了上帝的愤怒，上帝忍无可忍，终于降临了，降灾了，在我们当中施行很大的灾难，包括让以色列亡国，让耶路撒冷被焚烧，让圣殿被拆毁，让祭司被杀，让小孩子很多被掳，以色列不存在了，圣殿不存在了，耶和华降临消灭这些，消灭他所爱的殿，他所爱的百姓。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件事，那是很多包括以赛亚书四十章，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从耶和华手中受了加倍的刑罚。也就是先知告诉我们，包括弥迦书，耶和华降灾给你，当灾降的公公平平够了，耶和华就会跟你和好。就跟我们一般讲的，小孩子犯错了，打屁股了，打完了，认错了就好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刑罚是无限的，因为我们得罪了无限的上帝。所以不应该有这个现象，不应该有我们被处罚，处罚满足了，上帝满足了，就赐下恩典，向 父亲打小孩的屁股，责备他，处罚他，认错了就和好了。我们跟上帝不会这样的，我们在上得罪上帝要得的处罚是永恒的，永远的。你们的刑罚已经满了，怎么会满呢？各位，刑罚的确满了。耶和华的刑罚加在以赛亚书说受苦的仆人身上，耶和华的刑罚加在自己儿子的身上，我们始终都要记得这一点。包括弥迦书，我知道你最熟悉弥迦书里面的话，应该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几十年来很流行，是的。但是我宁愿想到另外一个，神的降临。神的降临是把惩罚降下来，但是神的降临更是把恩典降下来。这个话以及这个诗歌，你们这么会唱诗的应该都很会唱。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尔，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话我们不是那么熟悉，新约的引这句话我们就熟悉了。马太福音二章六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更熟悉的就是小伯利恒了，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为什么？那个小伯利恒城里面耶稣降生了，上帝降临了。上帝的降临是有愤怒的，但是上帝的降临因为把愤怒都加在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身上，就是耶稣身上，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了，耶稣的美好都归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被牧养，我们被赦免，我们的主降临到我们当中，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要用第七章的弥迦书的几句话来结束。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一句话是对大家讲的，对神讲的，下一句话是对魔鬼讲的。弥迦书七章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们是有福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在你丰富的恩典中不浪费你的恩典。当你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有可听的耳朵，当我们听进去了以后，我们有能明白的头脑，当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能够有遵行的手脚。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预备心，天天迎接你的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